上回说到小霸王孙策收降了太史慈之后，跟周瑜、周公瑾指挥人马取下吴郡，夺得秣陵，然后占了嘉兴，平了乌城，大战阎伯虎，又收了大将董袭跟谋士于翻、于仲祥。孙策上表朝廷，自己创下江东事业。这时候孙策可就要找袁术要这传国的玉玺了。所以从这一点看，孙策确实要胜过他的父亲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。第一，用玉玺换了几千兵几百匹马就敢去创江东事业。第二，孙策有眼光，因为这个时候曹操、袁术、袁绍、吕布、刘备这些人全都想夺取中原，而单单孙策就把眼光放在了江东这地方，势力薄弱，所以借这机会给孙权最后三分之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孙策是个英雄，现在打了胜仗了，得了这么多地盘了，他要找袁术要这传国的玉玺了。没想到袁术听说是大骂孙策呀，好你个黄口孺子啊，你跟我借兵现在不回来了，得了事业之后反而跟我要传国的玉玺，嘿，那你是休想妄想。来呀，用乱棒把孙策的使者给我打出去。愣把孙策的使者给打出去了。袁术现在每天抱着传国的玉玺，是白天抱着晚上做梦啊。哎呀，晚上在梦中就想着自己在龙庭之上，头戴冲天冠，身穿赭黄袍，腰横玉带，足蹬乌牛履，文武大臣在下边一跪，山呼万岁。回到后宫，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享不尽的人间富贵。他老坐着出身想当皇上，没想到孙策这么一来跟他要玉玺，给他当头一棒打他一下。哼，跟我要玉玺，来呀，升堂议事。他手下的文武官员全来了，众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马上兵伐江东，给我灭孙策。什么？他手下长史杨大将、都督张勋、纪灵、乔睿，还有两员副将雷伯、陈兰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大家伙就跟袁术说：“主公，您打谁？打孙策，夺江东事业。”气死我也！他借着我的兵将夺下江东，还敢跟我要传国的玉玺。长史杨达将走到袁术面前，深施一礼：“主公，您可不能兵发江东啊！孙策有长江天险，兵精粮多，气势正盛，这时候发兵是很难取胜啊。再说，江东路途遥远，主公您可不应该舍近求远啊！您想驾登九五？”必须出下眼底之患，就是吕布跟刘备。袁术皱了皱眉头：“你说的虽然有理，可是徐州的刘备和吕布是两个劲敌，怎么能轻易得手呢？”杨大将说：“主公，要取徐州，必须先取刘备。刘备要除掉了，吕布就好办了。”难道你不知道现在吕布跟刘备两个人串通一气，难以对付吗？不然，杨大将摆了摆手，摇了摇头：“主公，可以想办法先离间刘备跟吕布。吕布这个人见利忘义，笼络他不难呢。主公，您上次答应他的粮食，答应他的彩缎跟金银，您可以如数的给他送去。吕布一看这些东西，他自然就不会帮着刘备了。只要吕布按兵不动，要想灭刘关张， 那不是唾手可得吗？除了刘关张再杀吕布，那徐州还不是您手中之物吗？等您得下徐州之后，再兵发江东，大事可成。嗯，袁术用手捋着胡子，晃了晃头，很高兴。哎，这主意不错。韩胤，韩胤赶紧上前施礼，拜见主公。我写封书信啊，你押着200,000斛粮食到徐州面见吕布，把东西给他送去，然后赶紧回来禀报于我。遵令。韩胤就这样拿着袁术的书信，带着200,000斛粮食来到徐州面见吕布。吕布一看，韩先生，你有什么脸面前来见我？你家主公让我出兵在后边打刘备，结果刘备走了，用不着打了，可是兵我已然出了，为什么答应的粮食不给我？哎呀，文侯，请您斩息雷霆之怒，少发虎狼之威。我家主公也知道错了，现在派我给您送来200,000斛粮食，还有一些薄礼，以谢不公之罪。说完了之后，韩胤就把袁术这封书信递过去了。吕布接过书信，打开看了看，一琢磨，200,000斛粮食可也不是小数啊。来人，给我验收粮食。这回吕布机灵了，等手下人验收粮食回来禀报吕布，吕布这才传下话来，哎呀，摆上酒宴款待韩先生。嘿，韩胤心说，这回吕布长心眼了，查完粮食才给我饭吃。酒席宴间，当然韩胤得替袁术说好话。吕布说，韩先生，我已然明白了，你回去禀报袁公路，他的意思我清楚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文侯在下就告辞了。韩胤不敢久留，赶紧离开徐州，回归寿春禀报袁术。袁术知道吕布收了200,000斛粮食了。有道是，拿人家东西你手就短呐。这回我再出兵灭刘关张，你吕布就不能帮着刘备了。来，纪灵听令，末将在。你为主帅，雷伯、陈兰两员副帅，统兵50,000，兵发小沛，给我取刘关张项上人头。遵令。纪灵立刻点好了人马，带着雷伯、陈兰两员副将，浩浩荡荡杀奔沛县。50,000大兵一行动，刘备的探马知道了，赶紧飞报刘备。刘备一听，大吃一惊。什么？纪灵50,000大兵攻打我沛县？哎呀，沛县小小弹丸之地，兵不过5000，将不过关张而已，如何拒敌呀？张飞倒不在乎，哎，大哥，您给我几百人马杀出城去，我取纪灵项上人头。三弟呀，话好说，事情办得到吗？纪灵50,000大兵，我手下就是你跟你二哥几千兵，怎么能打得过纪灵50,000人呢？孙乾就跟刘备说，主公，看起来小沛危在旦夕，只有去求吕布方能得救啊。哎呦，孙先生你算了吧，一提起吕布来，张飞就不愿意，那吕布他怎么能打救你我？刘备摆了摆手，三弟，你少说几句。我想孙乾、孙公佑的话也有道理。我刘备待吕布不薄，小沛有难，他不可能袖手旁观。再说，小沛跟徐州互成羽翼，他也不能不救啊。孙公佑，我写封书信，你赶紧到徐州面见吕温侯，求一求他。好吧，就请主公写信。刘备提起笔来给吕布写了一封信，这封信写得很客气， 福自将军垂念，令备御小沛如身，实拜云天之德。金元首欲报私仇，遣纪灵领兵到县，王灾旦夕，非将军莫能救。望兴一旅之师，以救倒悬之急，不胜幸甚。书信写好了，封好了之后，孙乾赶紧骑着快马，够奔徐州面见吕布求救。吕布接这封信一看，刘备的信写的确实很客气。孙乾深施一礼，问好，无论如何您得出兵搭救我家主公跟沛县的黎民百姓。好吧，孙先生暂且回归沛县，我吕布自有主张。多谢温侯，告辞。孙乾骑着马回归沛县，陈宫在旁边就问吕布，温侯啊，你已然收了袁术的200,000斛粮食，还有一些礼物，您到底帮着谁呀？哼，吕布哼了一声，公台，我自有主见。温侯，您到底打算怎么办？吕布不说话了，陈宫也不能再问了。吕布立刻点兵，咱们单说袁术的大将纪灵，50,000大兵长驱直入，就杀到了沛县的东南，一声炮响，安营扎寨了。丽营门灾大干扯都旗点名过某伐奉军情，营寨安好了，纪灵就等着跟刘备开战了。刘备是昼夜不安，听见城外头炮声隆隆，就知道纪灵在安营扎寨，马上带着关云长、张飞还有糜竺登城观望。哎呀，刘备往沛县的东南一看，触目惊心，50,000大兵啊。俗话说兵到10,000彻底连天，兵到50,000是无边无厌，这营寨扎得这好啊。刘备回头再一看小小的沛县，二敌三敌呀，纪灵几万大兵，咱们城中只有5,000兵，这仗可怎么打呀？关云长跟张飞只好劝大哥刘备，但是两个人也没什么主意呀。有道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刘备只好跟他们商量，让糜竺带着2,000人马守城，自己带着3,000人马跟关云长、张飞出了沛县，扎下了一座小小的营寨。刘关张弟兄刚一扎营，袁术的大将纪灵就得报了。纪灵坐在中军大帐，晃身形，一阵冷笑，嘿嘿，沛县小小弹丸之力，几千兵将还不让我纪灵一战踏平吗？纪灵正在这高兴呢，突然间腾腾腾小校跑进来了，单腿打前往地一跪，报，何时禀报了？启禀元帅，有徐州方向杀了一支人马，好像是吕布率领。纪灵就是一愣啊，吕布？吕布已然得了我家主公200,000斛粮食，他来干什么呀？速去探来。纪灵传下命令，让探马前去禀报。他就跟副将陈兰商量，陈将军，不知道吕布为什么兵发沛县？元帅，是不是我去见一见吕布，问问他为什么有打徐州出兵？好，你速去速回。这样副将陈兰有打纪灵大营出来，就奔着吕布这方向来了。吕布带着一支人马并不多，只是10,000大兵，离着纪灵的营寨很近，让兵士踩看几里安营扎寨。陈兰到这时候营寨刚刚扎好，陈兰立刻让人往里通禀，吕布一听陈兰来了，好，命他觐见。 吕布坐在中军大帐，陈览来到帐中，深施一礼，陈览拜见温侯。陈览将军，你见我吕布何事？
温侯，恕我直言，
我家主公派韩先生给您送去20万斛粮食，
温侯你已然收下了。
您收下粮食之后，我家主公才派纪灵将军带领50000人马兵发沛县来灭刘备，不知道温侯为什么出兵扎营在此。
哦，
陈将军若问嘛，你回去告诉纪灵将军，我吕布到此必有良策。陈将军请回。陈兰在想接着往下问，您甭问了，一摆手您请回去送客了。陈兰没有办法，只好回来把见吕布的情景就跟纪灵说了。纪灵糊涂了，什么叫吕布到此自有良策呀？这吕布葫芦里卖什么药啊？甭说纪灵糊涂，连陈宫都不明白吕布要干什么。因为陈兰见吕布的时候，吕布用手一摆，说出这两句话来，让陈兰回去了。那陈宫在旁边听着呢。等陈兰走了之后，吕布就问：“问好，您兵发至此，到底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公台呀，
我有一条妙计啊，到时候公台你自然明白。陈宫再问他，吕布还不说了。等营寨扎好了，吕布把所有的营看了看，这座营安的铁桶相似，吕布放心了，就回到中军大帐，提起笔来给刘备写了一封信，给纪灵写了一封信，然后命人骑着马分别给他们两个人送去，让他们立刻到营中赴宴。单说刘备接到吕布这封信，让我营中赴宴，来呀，赶紧准备马匹前去赴约。张飞一看急了，大哥呀，您可不能去，吕布多战。
三弟，
我猜着吕布人马扎在此处，让我前去赴约，吕布并没有加害之意。
哎呀，大哥，你的心肠也太好了。
不然，三弟呀，吕布把你我弟兄安置在沛县，如果说有人打徐州，你我弟兄能够出兵相帮，那么你我弟兄有难呢，吕布也应该出兵相助，徐州跟沛县就如同唇齿啊，有道是唇亡齿寒，你我弟兄要真打了败仗，让袁术吃掉了，那袁术能饶得了吕布吗？所以我想吕温侯他不会害你我弟兄啊。
那大哥，小弟放心不下，跟你一同前往。
当然要二弟三弟跟我一同前去赴宴。刘关张弟兄骑着马就直奔吕布大营，到了营外有小校在这儿等着呢。刘将军请，三个人甩正离鞍下马，拉着马到了辕门，有人接过马去，吕布有点中军大帐出来了。刘将军，我吕布未曾远迎，当面恕罪，请。吕布右手一摆，就把刘关张弟兄让到中军大帐了。张飞关云长拿眼睛往四下一看，这中军大帐外头没有什么埋伏，哥俩放心了。刘备来到帐中一瞧，正当中是帅案，后边是虎皮椅，那当然是吕布的座位。左边一张桌子，后边有座位，右边一张桌子，后边也有座位。吕布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刘将军请坐。刘备说了一声谢坐，刘备就坐下了。关云长张飞一左一右站在大哥刘备的身后，手按宝剑就保护大哥了。 刘备往这一坐，往对面一看，对面有个座位，这是给谁留着的？就在刘备发愣的时候，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，晃身形，擦啷啷假印的声音。刘备不由得顺声往外一看，可把刘备吓坏了，原来来的是袁术的大将纪灵。刘备的心呐、砰砰砰直跳，噌的一下他站起来了。关云长手按宝剑把，张飞手按宝剑把，哥仨怒目横眉看着纪灵。纪灵迈步走到中军大帐，他一看刘关张弟兄，他也愣了，心说吕布请我到营中赴宴，怎么刘关张在这儿呢？糟了，这一定是吕布帮着刘备要捉我纪灵。想到这儿，他没说话，转身先往外就走。吕布一看纪灵往外要走，站起身形，腾腾腾紧跑几步，来到纪灵的面前。纪将军起来。纪灵这一愣，吕布一伸手砰就把纪灵给抓住了。哎呀，温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纪将军请你赴宴，你为何不辞就走呢？文豪，我的人马奉主公之命，兵发沛县，要灭刘关张。文豪，你请我前来赴宴，为什么刘备在此？纪将军，请你请坐片刻，我自有主张。哎，不成不成，我纪灵告辞，然后指挥人马兵攻小沛。纪将军，你慢着。吕布双手一使劲，开，就揪着纪灵，就跟老鹰捉小鸡似的，愣把纪灵由打外边滴了进来，啪往这座位上一搁，请坐。这纪灵没办法，不坐也得坐了。外边是甲士环绕，唰的一下就把辕门这给封了。纪灵没办法坐这儿了，往对面一看，恶狠狠地看着刘关张。张飞手按宝剑把，心说纪灵你敢动，我是非杀你不可。纪灵这时候脸色都变了，问候，难道说把我纪灵诓到此处，你要杀我纪灵了？哎，我既然请你前来赴宴，我岂有杀你的道理呢？那么说你要助我杀刘备。哎，纪将军，我跟刘将军情同手足，我怎么能杀他呢？哎，那问候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纪将军，你带领五万大兵兵发沛县，要灭刘关张。今天我把你请来，也把刘关张弟兄请来，自然我吕布有办法给你们调停此事。到底吕布用什么办法能够平息战争，下回再说。